主时间，有一些年头的弟兄姐妹应该知道，这是一首赞美诗的歌名哈，《新的归回》哈，说这个伊甸的美景哈已经远去了，对，然后这个歌词好像也是远去了哈。那我们今天呢会继续我们这个上帝救赎历史的创世纪系列正道，在我们上一次创世纪的41章呢，我们看到。约瑟被从监牢中高举到宝座上，他成为了埃及的宰相，更成为供应粮食、拯救列国的人。那在上一次的正道当中，我们也看到，在人看似被遗忘的时候呢，那上帝仍然在暗中做工，神永远不会迟到。但是今天的经文，我们会转换镜头，不会再聚焦在约瑟身上，而是转向那些曾经大大的伤害过他的人。他的哥哥们的身上，那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弟兄重逢的故事。那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个部分呢，那我们就错过了这两章很重要的一个信息。这两章其实真正在讲的是一颗远离神的心，怎样被神一步一步的带回来。大概是在20多年前，这些哥哥们把他们的亲兄弟约瑟丢在坑里，然后呢卖给商人，用一件染了血的彩衣。欺骗了他们的父亲，但是20多年来呢，他们活在一种可怕的沉默当中，没有人提起这件事情，也没有人来面对这个罪。他们以为时间可以埋葬这一切，但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上帝不允许人永远逃避自己的罪，神要唤醒他们的良心，神要把他们的心带回来，而神使用的方式。不是一个简单的呼召或者某种意向，而是一条漫长的、痛苦的，但是又蛮有恩典的道路。所以，我们今天会从这大纲的3个点来看这个新的归回之路。我们会从1到38节、42章看神如何借着困境让他们的良心逐渐苏醒，以及他们意识到我们有罪了，我们当时忽略了我们。弟弟约瑟的哀求，他的愁苦等等，然后呢，到43章1到14节，我们看他的哥哥们好像遇到一些患难，遇到一些逆境，被下在埃及的监狱当中，在困境当中，他们开始愿意来承担了。然后最后呢，43章的后半部分，我们看在恩典当中，他们的内心还在被试验，因为他们第二次又没有粮食了，又要去面对一个挑战。好，我们现在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创世纪你自己的话语，不断的来对我们、对我们这间教会、对我们众弟兄姐妹和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来讲话。主啊，我们看到你起初创造，以及我们始祖的堕落，我们也看到拉麦的这个狂妄的宣称，以及看到巴别塔世人的骄傲，他们要使塔顶通天，为要传扬他们的名。但是你的心意原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按照你的心意去治理、看守这地，做忠心良善、有见识的管家和仆人，但是人却高举自己。我们也看到你在万民当中拣选了亚伯兰，你呼召他从亚伯兰到以撒、到雅各，现在这里到了约瑟。主，谢谢你，虽然世人的心不断不断的远离你，包括我们在前面创世纪38章看到犹大的远离，但是你仍然使他归回。主啊，我们更是知道。其实时候满足的时候，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所传讲的信息，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而复活，来呼唤我们这些流浪的浪子，使我们的心归回到你的面前。主，求你赐福你自己的话语，也借着今天的这篇信息，再一次来对我们讲话，再次来呼唤我们这些心可能已经远离你的浪子。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点。整个42章，在困境中逐渐苏醒的良心。那在前面创世纪41章结尾的时候，哈，大家看说，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天下就整个当时这个世界啊，以埃及帝国周边的哈，天下的饥荒甚大，这是为创世纪42章的1节，你刚开始就说的这个雅各见埃及有粮，让他的儿子们去埃及买粮食哈，涤粮。啊，埋下伏笔。然后他对儿子们怎么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注意雅各他话里的语气，这不是一个从容的商议或者一般的吩咐，而是一个很焦急的催促。 粮食快要没了，全家都快要饿死了，你们还在犹豫什么呢？于是他的十个儿子就下埃及去买粮。但是第四节，42章第四节，好像有一个细节，雅各特意留下了便雅悯。第四节说，恐怕他遭害。20多年过去了，好像雅各失去约瑟这个事情，这个伤疤还没有愈合。他失去了约瑟，他不能再失去拉杰留下的另一个儿子，而且似乎他对其他十个儿子有一种不信任，他可能隐约觉得约瑟的意外跟这些哥哥们有关，啊，所以我们看到罪就是这样子，他不仅伤害了当事人，他也会影响整个家庭。20多年来，雅各的家庭是活在谎言的阴影之下的，父亲不信任儿子们，儿子们也不敢坦然地面对父亲。表面很平静，但是里面呢却是已经腐烂了。但是现在饥荒来了，而且这个饥荒我们知道不是偶然，因为在前面的创世纪41章，很清楚地提醒我们，7年的丰收，7年的饥荒都是上帝所命定的。上帝掌管天气，掌管经济，他当然也掌管粮食的产出和供应。所以当饥荒把雅各的儿子们逼到埃及的时候，这不是他们运气不好。这是上帝在行动的，上帝要用这个环境把这些人带到他们不愿意去的某一个地方，让他们去面对他们不愿意面对的某些人。啊，上帝也常常如此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他们以为哈，哥哥们以为只是去买粮食的，但是神知道他们真正需要的不是粮食，而是需要去面对和悔改自己的罪。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到了埃及之后呢，让我们看到约瑟的反应哈。42章6到8节说，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约瑟看见了他的哥哥们，认得他们，但装作陌生人，向他们说严厉的话。约瑟认出哥哥们，但是哥哥们不认得他。他们不知道，他们现在俯伏下拜的，正是年轻的时候约瑟所说的那个预言，也正是他们20多年前卖掉的那个弟弟。然后这里说，约瑟开始试验他们。第9节说，指控他们是奸细。然后17节把他们关了3天，然后呢，24节留下西缅做人质，而且19到20节要求他们带着另外一个小弟弟便雅悯来证明他们的清白，你们没有撒谎。对，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约瑟要如此严厉地对待他们？他是报复吗？有人可能觉得约瑟好像在报复，但如果你仔细读这个经文，你会发现不是报复，因为首先一刚开始在25节，约瑟一刚开始就把粮食给了他们，他们要来买粮食，但是约瑟就把粮食卖给了他们。第二，在25节同时，约瑟还把那个银子退回给他们，放在他们的口袋里。然后呢，约瑟还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哭了24节。一个报复的人是不会这么做的。一个报复的人遇到一个他痛恨的人，他拿到他现在有权利了，有很多东西，他会直接把他们下在监里，或者直接就拿出去杀了，或者怎么样。那约瑟的严厉其实是有目的的，他要干嘛？他要创造一个环境，他要设立一个处境，让他的哥哥们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内心和曾经的黑暗。因为约瑟要知道他的哥哥们到底变了没有，他们还是像当年那样冷酷无情吗？如果把便雅悯带来，他们会不会再次伤害甚至出卖这个弟弟？他们把说好，我们那个弟弟便雅悯来，我们给你，你把粮食给我们，我们有了活了。只顾自己的利益，只自我中心。当然，我们也知道，更深而言，在约瑟的背后是上帝在做工。上帝要借着约瑟的试验，把这些哥哥们带到一个他们无法逃避的处境当中。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在42章的21到22节，哈，这是我们42章的重点，哈。他们哥哥们就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当年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他们的解读很有意思。然后流便接着说：“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不要伤害约瑟，只是你们当时不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了。”20多年来，其实没有人提过这件事情。他们把约瑟的才艺用羔羊的血染了，然后送到他父亲面前，然后都保持沉默。他们以为这件事情过去了，他们以为时间可以冲淡这一切。但是现在，在埃及的监牢里，在一个陌生的这个环境以及压力之下，那个被压抑了20多年的记忆、罪的记忆突然爆发。 他们想起了约瑟的脸，他们想起了他哀求的声音，他们想起了他心里的愁苦，他们的良心终于苏醒了。而且注意，他们这里有个细节，他们说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他们如何解释这个苦难？他们认为是追讨，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这个追讨这个词原文是神追讨人的罪，他们认为是神借着这个事情要来追讨他们当年流弟兄血的罪。而流便他虽然也在推卸责任，他说我当初说过你们不要伤害他们，但他说出了这个词追讨，罪是会被人被神追讨的。然后23节，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因为约瑟在他们中间用人传话哈，他们以为约瑟听不懂希伯来语哈，但是约瑟每个字都听见了。然后24节，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被伤害的人，被深深伤害和得罪的人，终于听见伤害他的人认罪了，承认他当年是犯罪，大大的得罪伤害了他。但是他没有趁机审判，他没说好，你看我现在啊，这个有证人哈，这个传话的哈，你们也认了哈，那现在如果是报复，肯定应该拉出去这个，你们自己也认了哈，用我们现代话说就是录音笔一摆，你们自己认账了。但是没有哈，他是退回去。大哭了一场，他没有趁机审判，没有大声斥责，而是转身去痛哭。对，那这故事还没有在这个地方就停止哈。42章后半节好像情况越来越糟糕啊。后来把他们放出去，粮食给他们，又把银子放到他们的口袋里，而他们在路上打开口袋，可能要用粮食吃饭的时候，诶，看见了这个银子哈。然后这个28节说，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注意他们的解读，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他没说：“哎，那个人，那个埃及的官员，那帮人要干嘛呀？”他说：“这是神啊，这是我们常常讲的整个圣经里面的一种希伯来式的解读万事万物的方式。他们遇到任何事情，他们第一个问题其实就是这个：这是神要借着这个事情向我们做什么呢？”他们是一个活在神的面前的一种思考方式，这个非常重要，这个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是我们，我们只会从水平精神的角度看，爱干嘛？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以致我遇到这个不好的事情？是神要借着这个事情做什么呢？对，所以，但是注意哦，他们其实上一次在之前哈，他们卖弟弟哈，他们弟弟去找他，他们的兄弟出门之后回家呢，少了一个人。他们多了20舍克勒的银子，是他们卖掉约瑟为奴得的银子。而这一次呢，他们从埃及回来又少了一个弟弟西缅，现在是被扣在埃及那个地方，口袋里面又多了银子。你看，这个就是这个一个重复哈。所以这些银子就像噩梦一样刺痛他们的良心哈。回到迦南之后，那雅各的反应也让人很心疼哈。他说：“你们使我丧失了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缅现在也没了。”你们还说将来还要带便雅悯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上帝好像借着某些事情，把他最爱的、最爱的、最爱的，一一夺去。因为雅各的心也有问题哈，雅各的话充满了自怜和控诉，似乎很自我中心。他也没有求问上帝，他也没有信靠神的应许，他只是在哀叹自己的喜欢的儿子没了，好像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这好像是一种自我中心的解读哈，他如此来解读这个苦难，但是这时候大儿子流便站出来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42章37节。但雅各呢，他拒绝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就要便雅悯。简单说，便雅悯一定不能去。弟兄姐妹，42章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看到什么？良心好像苏醒了，但是人还没有改变。罪被看见了，但是人还活在惧怕当中。他们知道自己有罪，但是不知道出路在哪里。这就是良心苏醒的第一步。你开始意识到，你开始承认，你开始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但是你还不知道恩典。你只是看见了好像那个审判，神界的这事要做什么呢？但是你还看不见赦免。那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属灵的原则呢？第一，神常常使用外在的环境来唤醒我们沉睡的良心。啊，饥荒不是偶然的饥荒，我们都知道是上帝的主权在掌管之下的工具。神没有用一个异象，没有用一个特别的声音，而是用一场饥荒把他们逼到约瑟的面前去。这常常就是神做事情的方式。 他用真实的一些我们在世间遇到的困难的人事物来推进他的救赎的计划。而且有的时候，神常常用自食其果这种方式来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罪，这不是巧合，这是上帝他大能的手在安排。而罪的记忆被唤醒呢，就是上帝的恩典开始的时候。我们前面说了，他们20多年没有人提这件事，也没有人承认这件事，更没有人来悔改认这件事，以为时间可以抹过一切。他们压抑了20多年的罪，如今在埃及的监牢里面，终于浮出了水面。他们说：“我们当年确实是得罪神，也得罪我们的弟兄。这不是咒诅，这是恩典的第一步。神如果不让人看见自己的罪，人就不可能转向悔改。良心的刺痛其实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上帝的做工的开始。但是，罪疚感不等于真正的悔改。约瑟的哥哥们说：‘我们有罪了。’但是他们说这个话的时候呢，约瑟并不在场，他们并不是在约瑟的面前承认说我们有罪了，我们得罪你了，所以他们没有向约瑟认罪，没有向神悔改，也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只是良心里面被触动之后感到惧怕不安。那愧疚是悔改的开始，但不是悔改本身。真正的悔改，我们说必须包含这个4R 哈，要认罪。承担责任，有后悔啊，而且立志不再犯，要解决，而且还要采取具体的修复性的行动。但是此刻他们呢，其实还在第一步外面。所以我们要问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神是借着饥荒把雅各的10个儿子推到约瑟的面前。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生命中的饥荒是什么呢？也许是一段关系的破裂，也许是工作上的挫折，也许是内心一种说不清的焦虑和不安。但是上帝是否正在使用这些，让你去面对一些你一直压制着的罪呢？有的时候我们很习惯把一些困境、逆境解读为我运气不好 （unlucky），或者是怪别人、怪环境。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历史的主，神困境可以是神的手，神用的它来拍拍我们的肩膀，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停下来问一问自己：我是否有什么罪、有什么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一直没有面对？神借着环境来提醒我们。第二，当良心被触动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牛鞭说：“我当初说的，你们不可以伤害弟弟啊。”他的其实第一反应是自我辩护。你看，我当时说了嘛，你们不要这样做嘛。这好像是人的天性。当罪被揭露的时候，我们就是为自己找理由，推卸责任，然后淡化问题。但是神要我们做的是，把我们带到一个真实的地步，不是站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而是在神的面前来悔改、来认罪，而且说出那一句最难承认的话："我有罪了。"这是大卫被先知拿单质问他犯淫乱罪的时候："我有罪了，我得罪耶和华了。"我们经常说，大卫犯罪被责备之后，他的回应就一句话，跟扫罗啊提前献祭不听神的吩咐，不按照这个撒母耳的吩咐，然后撒母耳去问他的时候，他讲一大堆。非常冠冕堂皇的话，这个是巨大的忏悔。如果简单的说，弟兄姐妹，当我们被别人指出我们的罪，如果我们还不停的讲，不停的，你很难不是在为自己辩。但如果你确实就说对不起，我确实错了，这是完全不一样。我相信我们作为有一些人生阅历的人都知道这个。第三，对我们来说，我们是只害怕后果呢，还是真的对神对人觉得亏欠呢？约瑟的哥哥们发现这个袋子里还有银子哈，他们是惧怕，不是感恩。这说明，当一个人还活在罪的重压的时候，神的恩典是没有办法被识别和接受的。因为我们也可能接受了很多的供应，但是内心因为伤还没有处理好的罪，我们常常会把这些别人对我们的好，神给我们的这个祝福都解读为压力，甚至是追讨。简单说，它里面充满了猜疑和怀疑，知道吗？别人对你好，你觉得他干嘛？你总是会去带着扭曲的眼光，戴着有色眼镜解读一些他人的善意或者神的一些祝福，为什么？因为心出了问题。对，所以约瑟的哥哥们在监牢里说：“我们实在有罪了。”这句话非常重要。但是光是这样说是没用的呀。他们看见了罪，没有看见赦免；他们感到被追讨，却不知道有人愿意来担当。这正是世人没有基督时候的处境：看到罪，却找不到出路；感到害怕，却没有平安。但是基督来，他不只是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罪，因为十字架就提醒我们的罪， 他更亲自成为那位担当我们的罪，也赦免我们罪的救主。所以，良心的苏醒是神恩典的开始，但最终带来释放的不是更多的罪疚感，而是那位说“我来，我要赦免你，救主”。好，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大点。那接下来我们看43章的1到14节，我们看第二个大点，在逼迫中开始承担的使命。那43章一刚开始怎么说？他继续说，那地的饥荒甚大，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然后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好，现在重复，重复说明什么？说明起初那个问题并没有解决，良心是苏醒的，但是问题是没有解决的。好像上帝又来一个 replay，再来一遍，再来一次。当我们生命中很多的罪，神已经开始做工，但是我们还是逃避、躲避、躲避的时候，你要知道。上帝是不会放过我们。当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承担我们罪的时候，他连他的儿子都不放过。你觉得他会放过我们？当然，这是爱，你要知道，这是爱。所以，上帝再一次，啊，这个饥荒还没有解决哦。对，所以这里说的粮食不是快要吃完，是已经吃尽了。注意哈，从42章他们买到粮食回来到43章这里出发，你觉得中间大概过了多久？至少几个月吧。正常情况至少几个月吧，常识来说，他不可能就3、5天的粮食那么远，对不对？至少几个月，甚至小半年、大半年。他们把粮食吃完了才讨论下一步，说明他们一直在拖自觉。对，他们不想回去面对那个严厉的埃及大官，也不想面对必须带着便雅悯同去的这个要求。而且很讽刺的是，这大半年或者小半年，他们的弟弟西缅还在埃及被关着呢，还在作为人质啊。但是他们却等到粮食吃完了才考虑回去，这说明什么？他们的良心虽然被唤醒了，但是他们的行动还没有改变，他们还是在逃避，还是在躲避，还是不想面对。对，但是上帝不允许他们一直如此的逃避和躲避，饥荒还在加剧，粮食已经吃光了，不去只有饿死。不许只有饿死了，所以神继续使用环境，把罪人所有的退路都给他们堵死了。神没有放弃他们，他用饥荒，用这些困境，用无路可退的这种处境，逼着这些罪人继续往前走，走到他们曾经大大伤害过的人面前，走到真相的面前去。所以，我们来看犹大的转变哈，这个犹大哈，这个对他父亲说：“你打发便雅悯与我同去，我就下去给你抵粮。”然后。这个约瑟不愿意嘛？啊，不，这个雅各不愿意嘛？犹大就是说，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里追讨。我若不带西缅回来，或者便雅悯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哈，这是43章的3节和8到9节。注意，这一句话是从谁的手嘴里说出来的？是从犹大，是那个在37章说我们把弟弟卖给以实玛利人吧的犹大，当年就是他出了这个主意啊。也是那个为了20舍客的银子，把弟弟当一个商品出卖的犹大，以及在那个在创世纪38章远离他的兄弟们，然后跟迦南人混杂，以及跟儿媳妇同房的犹大，是这个人。现在他竟然说我愿意为他作保，所以我们对比一下，我们在前面42章，流便也有一个作保，流便也有一个哈，我们对比一下犹大。和流便他们这个担保的不同哈，在创世纪42章的37节，流便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对哈，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决绝、很坚决哦。但是雅各拒绝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担保很荒谬。我若不能把这个爸爸的儿子带回来，你就杀我两个儿子啊！杀流便的两个儿子，对雅各来说只是多失去两个孙子，有什么意义呢？而且是用别人的生命。来做抵押，恰恰说明流便没有把自己真正的放进去，放上去。但犹大不一样，他说的是我情愿永远担罪。他把自己摆上去，他把自己放进去，不是别人的性命，而是他自己的。他愿意为弟弟来承担一切的后果。所以这个转变其实非常的深刻。曾经出卖弟弟的人，现在他愿意为了弟弟来付出自己，来摆上自己，来。冒风险啊！曾经为了钱出卖骨肉的人，现在愿意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未来做担保，这很明显不是一时的冲动，这是生命的改变。我们不要忘了，到创世纪38章最后，犹大知道那个是他儿媳妇，他也就说了一句话，对不对？他比我更为有益，对不对？ 记不记得？我们当时正道的题目好像就这个，他比我更为有名。一句话，对，所以很明显的是，在这里犹大的改变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转变。当然，我们要诚实的说哈，他的这里改变还不完全，他的信心还是很微弱的，他的动机也可能混杂着其他的对全家人都要饿死的恐惧。但他确实是一个非常真实而且宝贵的开始。一个人不再只为自己活，他愿意为别人来承担，来有担当了。这是一个悔改的果子开始萌芽了。从救赎历史的角度呢，我们其实更知道哈，因为犹大他愿意代替，愿意来承担风险，甚至摆上生命，其实最终指向新约那位从犹大支派出来的为你我作保的耶稣基督。所以犹大他的放手哈，他从这个抓住开始交托哈，哦，雅各的放手从抓住开始交托。哎，当然犹大的话现在在这里说服了雅各。雅各的回应在43章14节，他说：“但愿全能的神，注意这个词，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上了儿子，就上了吧。”那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吗？雅各终于学会交托了吗？但是这好像更像一种被迫、被动的放手，不得不、无奈的。雅各不是欢欢喜喜的把便雅悯交出去的，他是在所有的退路都被堵死之后。不得不说出这句话：“我若上了儿子，就上了吧。”对，但是他这句话里面带的更多是无奈和痛苦。但是，即便是被迫的放手，也是有意义的，因为雅各说的是全能的神哈。因为这里就触及到一种很深远的盼望。全能的神这个词组是在创世纪17章1节，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时候的称号，全能的神或者全能的上。也是神向雅各显现的时候，在创世纪35章11节，所以在最深的绝望当中，雅各仍然呼唤那位立约的神。真正的交托不是人能够做到的，是神把人逼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让他除了信靠神以外，已经别无选择了。但是被动的交托，被动的信心也是信心，弟兄姐妹，也是真信心。所以，对我们来说，上帝不仅唤醒人的良心，他也塑造人的责任感。真正的悔改不只是感到难过，而是生命实实在在的发生改变。犹大从出卖弟弟到愿意为弟弟作保，这个转变告诉我们，神改变人的时候，改变的是他们的选择，而且改变他们有一颗愿意来承担代价和风险的心。对，像我作为牧师，我常常会偶尔或者偶尔吧，会收到一些请求、一些邀请。牧师，你可不可以为我写一封推荐信？我要读神学院，啊，前段时间有一个以前我认识的一个神学院的毕业生哈，然后他要去加拿大一个比较有名的华人教会哈，然后要应聘哈，做全职工的，也让我跟他写一封推荐信。在我们华人的这个文化里面，其实我们有一个不太好的叫什么？我们过分爱惜自己的羽毛，我们不愿意为别人写推荐信，简单。我简单说就是我们不愿意为别人承担风险，万一我推荐这个人将来出了问题的话，好像很影响我的名声啊，这是我推荐的人。但是你要知道，其实根本上而言，我们之所以能够来到父的面前，是为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为我们写了封推荐信啊，为我们那种推荐信上盖了用血印盖的那个章啊。弟兄姐妹，耶稣基督都不爱惜他的生命，我们的什么羽毛、什么名誉算什么呢？而且他是去为主做工啊，他也不是去搞他个人的什么挣钱或者投资什么这个东西。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背后就是我们是否有一颗愿意去帮助他们、去成全他们的心，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被成全了。我觉得我们是应该要甘愿多冒一点点风险，不是说完全不考虑这个人本来的情况。但是，我是鼓励大家，如果真的有信心，可以稍微多往前走一点点啊。就像这里的犹大，他也没有说一下有巨大的进步，但是有一点点的这个进步。对，所以对我们来说哈，神不只是改变他们的选择，也改变他们愿意来承担代价和风险。真实的改变也表现在人愿意承担代价上。当犹大说"我情愿永远担当这罪"的时候，这句话的分量其实很重啊。他不是说我尽力而为。对，他是说，如果出了事，算在我的身上，这是一种真实的生命担当，这也是悔改和认罪之后必须走的那一步。不只是认罪，还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后果。对，而神呢，又常常借着无路可退的处境，把人带到真实的交托那里去。雅各说："上了就上了吧。"看起来很悲观， 但其实呢，他也是被动的信心，因为在那一刻他已经无法掌控整个这个事情了。他把他放在比他更大的那位全能的上帝的手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悔改是否是只停留在情绪层面呢？我们有的时候就容易停在说啊、哦，我真的好难过，我知道是我不对。但是呢，生活和生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没有主动的认罪，没有关系的修复，没有行为的调整，那不是悔改，那只是愧疚。犹大的转变告诉我们，真实的悔改会改变你的行动，也会改变你的关键时刻的选择。那我前几天哈跟我太太，我们有些这个冲突哈，有些分歧，我们在周五的爱加倍小组，刚好我们有弟兄姐妹在哈，我们也很真实的呈现在她面前。因为我们刚好那一刻学的是一言不合就吵架，啊，我们倒没有一言不合就吵，但是我们确实有吵架哈。我们就在弟兄姐妹面前的分享，大家给我们也一些鼓励劝勉哈，这个祷告，那很感恩哈。就是昨天周六哈的时候，哎，神就让我们就是明显就好转哈。这个大家一起做事情有说有笑的，哎，我就想，哎呀，这个我们前一天还那么不高兴，为什么昨天一下就变化这么大？但是在座都是有婚姻家庭经历的人，我们都知道这样。你会发现，当我们真的是在这种情绪中，或者我们的心还没走出来的时候，哎呀，你就觉得很痛苦、很难受。你看别人好像什么都不顺眼，但是其实稍微睡一觉起来之后，你就觉得，哎呀，我前一天到底是图啥？为啥呀？很多时候都是如此。所以简单说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不要被那些谎言或者那种情绪欺骗了。对，反过来说，其实是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让我们的心不知不觉就柔软了下来。真的，其实我们好像也没做什么很特别，我也没说，哎呀，我回去我要禁食祷告，我星期六早饭不吃饭，我要禁食祷，没有。但是心里还是在默想这些事情。但是上帝的恩典就是这样润物细无声的，在我们的心里做工。你看到不是我或者太我妻子哈多怎么样？是上帝，他在我们的心里来做工，他把我们的心来挽回，是神的恩典，对，所以我们也不能只停留在这个情绪层面哈。就最近我太太她在我们的后院哈，在搞一些这个东西哈，就是我就跟她一起来搞，哎，那个挺有意思的，对。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点哈，在你的关系中，你是否愿意承担责任呢？你要知道，我们现代文化，不管东方西方文化。我们都活在一个习惯推卸责任的文化里面，在家庭、在教会、在职场，出了问题之后的第一反应常常是说 "It's not my fault"，这不是我的问题，"It's your fault"，你的问题啊。但神要问的是，在你有能力担当，甚至你确实该担当的时候，你是否愿意站出来？我们有的时候常常说，现在我们看一个领袖，他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担当，他是否愿意担当，还是出了问题就？怪这个怪那个怪天怪地，反正就不反思自己。对，那这里我也要鼓励我们的弟兄们哈，作为丈夫啊，作为家里的头，作为父亲，真的我们要做一个有担当的大丈夫啊。这是新约也是劝勉，要做大丈夫，有担当的大丈夫。对，犹大他当时在那个家庭，在他弟兄里面，他是一个可以站出来的人。当时那个罪上确实有他的一份，他在这个时候他后面也选择了站出来。以及神是否正把我们带到一个不得不交托的地步？我们生命中是否有一些东西我们抓得太紧了？一份工作、一个计划或者孩子的未来，上帝有没有用某些处境、困境、逆境来告诉你，这不在你的手里，而是在他的手里？雅各说上了就上了，其实好像是一种放弃，但其实里面也有一种很深沉的盼望和信靠。当然，这两者之间，这个可以说。是很薄的哈，这个是很微妙的，但是我们要仔细在神里面去分辨，什么是一种消极的、被动的放弃，什么是一种那种被动的信靠和交托，这个之间是很微妙的，对，所以我们要去分辨。那犹大说：“我愿意为他作保。”在救赎历史当中有深远的回应，一个罪人愿意为另外一个人担保，愿意用自己的前途和生命来抵押，这是一个代替的一个处刑。但犹大毕竟只是一个有罪的人，他的担保是有限的。他的代替也是不完全的，直到耶稣基督来了，他说的不是我为你作保，而是我愿意为你担当。哈，我们在那个福音书里面，当施洗约翰看见耶稣，他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除去这个词，这个原文的意思更多就是我们英文那个 bear，就是承担、承载、背负世人罪孽，就是担当。啊，更多是，对，他怎么除去的？他通过把我们 生命中的那个罪的担子背在他的身上，用这种方式来除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原文或者是英文的翻译，其实就会准确很多。所以我鼓励大家有机会是可以多读一些英文，尤其是在一些细节的地方。和合本呢翻译的确实很信达雅，但是有些地方不够精确。对，但是它有它的优点。对，所以耶稣他是为我们亲自担当了这个我们的罪孽，他不是用他的前途做抵押，而是用自己的生命和宝血，彻底而永远为我们站在这个神的审判台前啊，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一切的罪。就像希伯来书7章22节说的，耶稣正是那更美之约的中保啊。犹大的作保只是一个影子，而以基督的代替和作保才是实体。好，最后我们来看第三个大点，43章15到34节，在恩典中仍被试验的内心。啊，那我们看在这里哈，当他们第二次进到这个埃及的时候，约瑟的哥哥们带着弟弟便雅悯来了，还带着双倍的银子和礼物来到埃及，代买粮食。那约瑟看见这个便雅悯来了，就吩咐管家把他们领到自己家里预备宴席。啊，16到17节。但是哥哥们的反应是什么？第18节，他们因为被领到约瑟的屋里就害怕，为什么呢？一个埃及大官啊。现在第二次来了，还把他们领到自己的家里啊，给他们摆设筵席啊。他们说，因为上次口袋里的银子。然后第18节啊，说得很搞笑哈。他们推测说，约瑟肯定是要寻隙攻击我们，强迫我们为奴，然后抢夺我们的驴啊。我们稍微在这里看一看，约瑟作为埃及的宰相，他拥有巨大的权力，无数的财富，他还需要抢夺几个希伯来人做奴，以及要抢他们的驴吗？啊，你注意他这个思维方式哈，他们的恐惧是完全不合理的，但是这就是人活在这种罪恶当中的这个状态。他们用怀疑和审判一切的眼光来解读一切。当一个人良心不安的时候，别人的善意也会被解读为阴谋，别人的恩典也会被看作是陷阱。就是我经常说的哈，在中国大陆这些年哈，自从之前那个，一个老人摔倒，一个年轻人去扶了，被讹了之后哈，从此以后就是这样子，就是看到老人倒了根本不敢去扶，看到谁在那个根本不敢去碰，就是然后甚至如果你要过马路，你看到一个老人家拿着一个很重的东西，你要想帮他，你说哎老人家我帮你拿，他会用一种非常怀疑的眼光看着你说你要干嘛，就是到这种程度，你可以想象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哈。就他的里面是良心是不安的，因为他被太多的罪所影响，而且发生了太多罪恶的事情哈，在那个国度里面，所以活在罪疚感当中的人，他没有办法领受任何的恩典，因为他们也不相信自己会得到别人任何美好的东西。对，那管家后面对他们说了一句话，管家说：“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口袋里。”你们的银子我早就收了。一个埃及的管家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但就耶和华神赐给你们财宝。”这是一个恩典的宣告啊！那些让他们惊恐不安的银子，不是陷阱，不是阴谋，而是神的赐予。而且管家说了2件事情来安抚他们的心：第一，你们可以放心啊，原文是平安归于你们。复活之后的耶稣见到门徒也是说了这个话啊：“你们不要害怕，平安归于你们。”第二，他说：“你们的银子我们已经收了，你们的债已经欠清了，没有问题的。所以恩典早就已经预备好了，但是哥哥们还不知道。这就像福音的缩影，在我们还在惧怕的时候，神就已经预备了赦免；在我们以为自己还会被追讨的时候，恩典早就已经领到了。但是问题是，约瑟的哥哥们还不能完全领会，还不能完全理解这个东西。他们听到了平安，但是他们还是活在不安当中，他们看到了这个别人的善意，但他们还在猜测别人的动机。所以约瑟接下来是以一种柔软的怜悯的方式来对待他们。啊，43章29到30节，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啊，然后说：“哎，你们像我所说的那个最小的弟弟，就这个吗？”然后说：“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然后又进去哭了哈。其实这里是约瑟第二次的哭，第一次哭是在前面42章24节。他通过传话的人听见哥哥们认罪的时候，这一次呢是看见自己同母的弟弟便雅悯，所以约瑟在外面看起来是一个严厉的审判者，但是他里面却非常柔软，面对这些伤害过他的人，不是冷酷的，而是充满感情。他的严厉不是因为恨， 而是因为爱。他需要知道他们是否真的变了，他才能决定是否真的与他们和好。这有时候也是神对待我们的方式。外面的管教是为了我们内在生命的更新和修复。神有的时候对我们严厉，不是说他很享受看着我们在那儿痛苦，是他因为他不愿意我们继续活在罪当中。神的试炼和管教不是为了压伤甚至毁灭我们，而是为了炼净和更新我们。所以最后来了一个筵席的试验，哈，这里也是一个很小的细节。43章33节说，让他们按照长幼的次序做，众人很诧异。然后还有一个试验在这儿，43章34节，约瑟让仆人们给便雅悯这个弟弟的食物是比别人多5倍，很有意思啊。为什么？当年这些哥哥们为什么嫉妒约瑟？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父亲偏爱约瑟，给他做了彩衣，让他穿上，给了他特殊的待遇，让其他的儿子们心生嫉妒。现在呢，约瑟也制造了一个几乎相同的场景。便雅悯这个另外一个父亲也是偏爱的儿子，在他们也是小儿子，在他们的面前得到了5倍的食物。那他的哥哥们还会不会嫉妒？他的哥哥们还会不会嫉妒？啊？经文43章最后一节就停在这里，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了，似乎他们没有嫉妒，他们跟便雅悯一同吃喝，一同欢乐。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很重要的一个信号。哥哥们的心似乎已经改变了，他们曾经因为弟弟被偏爱而起杀心的人，如今他们能够坐在那里，他们能够看到他们的弟弟便雅悯有比他们多4倍哈，总共5倍的食物，他们似乎没有任何的嫉妒或者愤怒。我相信这个约瑟作为一个在那个时候大概已经是30、40岁的人，也是一个在埃及为官的人，他很会察言观色。但这还不是一个最终的试验，因为最终的试验会在我们下一次的讲到，在44章那个地方，当他要把便雅悯扣下的时候，哈，那这些哥哥们会怎么做呢？他们会不会像当年对约瑟一样，把约瑟抛在一边或者丢在坑里面呢？所以43章结束在一个很微妙的地方哈，表面上是宴乐，实际上是一个新一轮的试验的一个前奏。所以我们来看属灵原则的总结：第一，神的恩典常常先于人的理解。约瑟的管家说：“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已经把财宝赐给你们。”但是他们听了好像还是惧怕，还是不平安，因为接受恩典需要一颗洁净的心。接受恩典。需要一颗洁净的心，一颗被罪疚感压住的心，一颗还没有完全悔改认罪的心，即便在恩典的面前，也会把它解读为威胁。他给我这些东西，他要干嘛？为什么？因为你的心里面其实是不平安的。所以，弟兄姐妹，悔改是进入恩典之门的钥匙，悔改是进入恩典大门的钥匙。如果没有悔改，你是没有办法真正进到恩典的那个宝库当中，就算恩典已经给了你了，他对你而言，你也不认为他是恩典，你认为是威胁。而且神的试验呢，不是为了毁灭人，而是为了要炼净人。我们刚才说，约瑟给了便雅悯5倍的食物，他不是要羞辱哥哥们，他是要试验他们。神对我们的试验也这样，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好像我们身边的某些人，我们教会某些人，甚至我们的兄弟姐妹里面某些人，比我们更发达、更昌盛、更蒙福。但是神要借着这个来看，我们里面是否有嫉妒、苦毒、怨恨？他允许某些处境，是为了显明我们内心的真实光景。神的试验目的从来不是为了要定我们的罪，或者要害我们犯罪，而是为了炼净我们，而且带出最后生命的改变、新的归回。当然，生命的改变也是渐进的哈。神的眼目察看每一点点微小的成长。约瑟的哥哥们没有嫉妒他们弟弟便雅悯。这是一个小小的得胜，但是圣经也记录下来了，所以上帝看见并且纪念每一点我们生命中微小的成长和突破。所以弟兄姐妹，你是否还活在焦虑或者是恐惧当中，没有办法相信并且接受神的恩典呢？也许你曾经经历过很多神的供应，保守我们的婚姻家庭，供给我们各样的所需，也让我们的教会在小组里面被关爱。但是你的内心是否有一种说不清的不安，一种这不会很长久的恐惧或者焦虑呢？这常常不是因为外在处境的威胁，而可能是因为我们心里还没有处理完的罪，让我们没有办法安息在神的恩典里。而当别人比我们更蒙福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反应呢？便雅悯得到5倍的这个试验，有的时候也会临到我们。 当别人在事业上、在婚姻家庭上，甚至在教会、在服侍、在信仰上得到了你渴望已久却没有得到的东西，你内心是什么反应？喜乐还是苦涩？是感恩还是暗暗比较呢？嫉妒是一种很隐秘的罪，它不一定表现说我很愤怒啊，有的时候它只是一种冷淡，我挺好的，那有什么好羡慕的？啊，就是其实心里是有点难受的这种，而且嫉妒是很多分裂的首要原因。嫉妒是不管是国家、机构、教会哈，你看历史上很多时候，嫉妒是许多分裂的第一原因。所以神要我们对付这个罪。同时，你是否相信神看见而且纪念我们生命中每一点点微小的改变？可能我们觉得，哎呀，太慢、太小，简直不值得一提。但是，即便约瑟的哥哥们在那顿饭上的一个平静，没有嫉妒他的弟弟啊，比他们多几倍的这个饭食。神也记录在案，神不是只有我们有重大突破的时候，好像才出现或者才怎么样，就他在我们那个一点点归回的心，一点点软化下来的心里面，他也看见并且纪念我们的改变。那约瑟在他们还不明白的时候，就为他们预备了宴席。他们是带着恐惧和不安进来的，但是他们坐在那个丰盛的筵席旁边哈。这个画面我们是否想起诗篇23篇？你在仇敌面前为我摆设筵席。那我们还是罪人，我们可能还不明白，甚至我们还在惧怕当中。但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餐桌了。更让我们想起的是那个终极的宴席。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呢，基督就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预备了和好之路。他邀请我们来，不是我们能够，不是我们足够好，而是因为他的爱足够大。所以约瑟的宴席指向将来在基督恩典里那个真正的宴席。就像我们领圣餐的时候，这个圣餐的宴席指向将来天上羔羊的婚宴，就像保罗在罗马书5章8节说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再次就向我们显明。”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回顾一下我们今天这2章啊的内容。42章，神用困境唤醒了沉睡的良心，20多年隐秘的罪终于浮出水面了。他们终于说出来：“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了。”但他们只有惧怕，没有出路。在43章的前半段，神用催生出他们愿意承担的生命来。犹大说：“我为他作保。”一个曾经出卖弟弟的人，现在愿意为弟弟来付出自己。然后在43章的后半段，神用恩典继续来试验他们。管家说：“神已经给了你们这些赐福了，这些财宝是神赐给你们的，恩典已经临到了，但是人还要来操练领受恩典。”这就是心归回的过程，它不是一瞬间发生的，而是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从知罪到悔改，从惧怕到信靠，从自我保护到愿意来承担，每一步都是神的手在推动。但是到43章结束这里，这个新的归回的过程还没有完成。他们的良心是苏醒的，但还没有彻底悔改；他们开始改变了，但还没有真正经历那个代替。要到下一次，创世纪44章，犹大愿意代替便雅悯留下来做奴隶的时候，才能达到真正的高潮。所以今天经文给我们看到是归回之路的前半段，知罪，然后为罪受苦，然后内心开始改变。但是这条路最终指向哪里呢？指向耶稣基督。因为整个圣经中唯一能把人心真正带回来的，不是苦难本身，也不是良心的谴责，也不是人的意志力，而是那位亲自来寻找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作保，替我们担罪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他不是说我若不带他回来，我情愿担罪。他是说我确实已经为他担罪了，在十字架上我已经完成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的内心还是有某种的不平安，你的良心，如果你知道自己有罪，但不知道出路在哪里，我们这里有个好消息，你不需要自己走回来，那位替你作保的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付了代价。心的归回从来不是人靠自己能做到的。让我分享我跟我妻子那个冲突，然后第二天一起来，哎，好像很自然的心就柔软下来。这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我也没有进食、祷告或者怎么，是上帝、是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在属他的百姓的心中，他不会放过我们，他就会做工。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前面雅各说：“我的儿子上了吧，就上了吧，但愿那位全能的神他来掌管这一切。”他被动的交托也是一种被动的信心。对，所以对我们来说，神一步一步借着环境、借着试验、借着恩典，他会把我们的心带回来，而最终呢，是借着基督的十字架， 彻底、完全、永远的把我们带回到父神的面前。对，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主啊，是的，新的归回其实是一条非常漫长而且艰难的路。我们如果从创世纪3章看到启示录的20章，大审判之后，才有新天新地的降临。上帝的救赎历史就是一条要把他的百姓的心重新归回、重新赢回的路。这条路是非常艰难的，但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已经看见了盼望，我们的心已经开始一点一点被唤醒。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我们有不同的难处，我们有不同的罪，我们有不同的惧怕，我们有不同的焦虑。但是我们不是简单的说一句啊，只要信靠神，那一切都不是问题。那一切是问题，神恰恰就是要使用这一切的问题，来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本相，让我们来看见我们的小性、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自我中心，以及看见如何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赐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替了，为我们承担了，为我们成就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也借着我们的讲到的信息，来光照我们，使我们看到我们的本相。也让我们在本相当中，我们立志愿意来转向你，来归向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